好，那我们接着来上课。我们看478页。那慈氏就说他不堪任去问病嘛，所以下面就讲出他的理由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所以者何？意念我习住于净室，十摩波旬从万二千天女，状如地势，古乐弦歌来益我所，以其眷属其手我足，合掌恭敬于一面立，我亦为是地势而欲之言，善来教师家，虽服应有，不当自治，当观五欲无常，以求善本，于生命财而修兼法，即欲我言正是受是万二千天女，可被扫洒。我言教师家，无以此非法之物，要我沙门世子，此非我宜。
好，那这段呢，其实刚刚已经有消文过了，那讲几个单字比较不容易了解的，那这个就是从万二千天女，这个从指的就是带了，就是波旬带了这些人来，然后鼓乐呢，就是一边敲锣打鼓啦，炫歌就是唱歌吟咏，那他就是要最后就是要把这一万两千天女布施给这个慈氏菩萨嘛。那慈氏菩萨就说，此他说这个不要以此非法之物，然后要我，那这个要呢，要如果看注脚384啊，就是有邀约邀请了，但是如果看这个梵文，从梵文的原意来讲，它的词义是有邀请、招待或者是布施啊，所以玄奘他才会翻药师，所以就是布施的意思，所以就说不要以这些布施给我，这不是，这是对我来讲不适合。那下面这边先解释这个，他过去呢住于净室，那这个净室呢，如果看注脚这个387啊，那导师这边的解释是说，这净室就是阿兰若处了，所以阿兰若处呢又叫做什么呢？极净处啊，哦，极净处，哦，所以叫做净室。好，我们来看480页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就先解释波旬，波旬它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叫做杀者，因为它是能够夺人慧命的，那第二个叫做恶中恶。那恶呢，它有三种，就是恶大恶跟恶中恶。那什么叫做恶呢？就是如果有人以这些恶事来侵犯自己，然后我们也环抱以恶事，那这叫做恶，就是以暴制暴。那第二个大恶就是他人没有来侵犯自己，但自己却无故去加害他人，那这叫大恶。第三个就是有人来供养，来供养自己，也就是说对我们有恩，但我们却反而加害他，这叫恩将仇报啦，所以恶中恶叫做恩将仇报。所以魔王呢，就是属于恶中恶，也就是恶中最甚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诸佛呢常对于众生有恩啊，他想要令众生安稳啊，那魔王当然也是众生当中的一类了，也就是说承受佛恩但却不念佛恩，然后还去扰乱，这叫恩将仇报，所以是恶中恶。那他为什么要带一万两千天女来，然后他要显现的好像地势这样的一个形状呢？那罗什这边就是说， 弟子呢是佛弟子啊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佛弟子就不会有所疑惑了，所以他才会显现这个弟子的形状而来了。那慈氏菩萨呢，他也没有特别去观他的心，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是魔王变现的。我们看四八一，那四八一呢，这边就讲到他们就是一边敲锣打鼓唱歌，然后来到慈氏这边。那慈氏菩萨也认为他是第四，所以身照呢，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魔为什么要变成第四的形状，那也就是魔看到慈氏菩萨在这个厌尽，就是安闲寂静的时候呢，想要去扰乱他的心。那如果魔王以这个本身的形象来的话呢，第四可能怎样，连理都不想理他，就是不会跟他讲话，所以他才会变成第四的相状而来。然后慈氏他也没有以这个神通去观察，所以不知道是魔，以为是第四。那这边接着就是慈氏就跟这个魔王讲，就是假弟子啊，跟着假弟子讲说，教师家你有福但不要放纵。那道生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假弟子是以供养而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慈氏呢就赞叹他，这个善呢就赞叹他，但是他所带的这些天女呢，大家都这个敲锣打鼓唱歌而来，这就是自知啊，就是放纵啊。虽有福但是放纵，那这个福就变成什么？福就变成罪根啊。也就是说我们修这个善业的这个福报，那如果以这个福报我们不进一步去修这个善业的话，去享受放逸，然后这个福报呢就会变成罪业的根本。所以他才要叫这个假弟子要观无蕴无常以求善本。那观无蕴无常就是离恶，就是离欲，那以求善本，这个善本就是善根，就是要行善，也就是要离恶行善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482页。所以叫他要离恶行善，然后要修坚法。那以什么而修坚法呢？以生命财而修坚法。那所谓的坚法就是不可破坏啊，不可破坏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罗什这一边的解释。罗什说，虽然有生命，但是不能够行道的话，那你的生命呢，就跟这个禽兽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了。因为禽兽也有生命啊，不止人有生命。那现在如果能够不惜这个身体跟生命去修行这个善法，那来世也可以得到这个生命。那不只得到生命，他还可以修善行道。那这就是清净之命，也就是净命，而不是这个生命呢，不是为了让他升起而已，而是升起之后他要有好的一个作用，就是行善。那身照这边讲到说坚法，它叫做三坚法，就是有三个啦，有三个坚法，那就是生命财，生命财。那如果能够忘掉这个身体性命，舍弃财宝，然后去除这些种种的过失而修道的话，那一定会获得无极之身、无穷之命跟无尽之财。那这三个呢，是天地的火怎么烧也烧不了，乃至不管时间多长它也不会穷尽，所以叫做坚法。所以坚法就是不可坏不可尽啊。所以这边有无极之身、无穷之命、无尽之财。所以这个什么身呢，它才能够达到无极，没有极限。我们现在能够知道就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嘛，对不对？那有身的话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有身嘛， 那无色界没有生，但是他没有命，他有命嘛。那就有生来讲，不管是欲界生还是色界生，他都能够没有穷极，没有极限吗？不可能，哦，他都是有的。所以你要达到这种没有穷极、没有极限的身，那只有什么身才可以达到呢？对，就是法身。那生命也是一样啊，生命这就是无穷之命，指的就是慧命啊。那无尽之财就是法财啊。那因为天地呢，他乐着五欲，他不会去思虑这个无常，所以这个慈氏呢，才劝他要修这个兼法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四一五，注脚四一五，刮胡一，刮胡一呢，在一二三四第四行，三间法就是生命财。那生呢是无常，那生虽然是无常，也就是说我们有生，但是总归要死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因为要死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去做了？不是哦，所以趁我们还没死之前，要怎样利用这个身，好好的去行善哦，那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那命哦，这个生命呢是微脆的哦，你只要一点意外，哎，这生命就消失了。所以趁还没消失之前，有这个生命之前呢，我们要尽以行道哦，也就用来修道。那财。这个财宝呢，是五家所供啊，是五家所供，所以在还没有被其他家夺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财在手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运用这个财来做什么？布施啊，做这个善业。所以一般的身体、生命还有财产，这些全部都是会被无常所破坏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用身去行善，那用生命去行道，就是还有这个身体生命的时候去行善行道，那有钱财的时候去布施，做这些善行善业，那这些善行善业呢，它是不能被无常所破坏，所以叫做兼法。所以在刮胡二啊，国五二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不坚固的生命财，然后去修永恒坚固的出世解脱法了。出世解脱法，那这个身体、寿命、钱财呢，它都是不永远的、不永久，不会永远属于自己的。那兼法呢，它就是永恒，而且一直如此的。所以这边就讲到。得金刚之身，得寿命无量，得无量法财，所以叫我们舍这个生命财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于生命财不要懒惰，不要贪着，不要执着了。那这个命它是不离开身的了，所以身跟命呢是相对的假法，相对假法，它不是实有的，而这个财呢是维持生命的一个。媒介物同样也是无常，那不属于自己的，所以这些全部都靠不住，所以要修兼法。那只有利用这个无常的生命财，然后去修学这个坚固出世法，那才能够不会被无常所破坏。好，我们看回来上面，那上面就是。这个假弟是要持誓接受这一万两千天女啊，那可用作为打扫嘛。那我们看483页，但是持誓说，哎，这些呢不是我所依的，这是非法之物。那持誓菩萨为什么要说这是非法之物呢？因为持誓菩萨是比丘，哦，是比丘，所以像比丘戒第一个就是。离淫欲的啦，哦，离淫欲，所以这些都是会产生淫欲的一种障碍，所以叫做非法之物啊。那道生这边讲说，像相教其行师啊，像就刚刚这个持誓呢，教假弟是行这个布施嘛，对不对？ 就是要于生命采而修减法，就是行布施。那这个假地士呢，竟然顺从，那他要布施给这个持士，那照理来讲，持士就应该要接受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不是持士所适合的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施者的心啊，就是希望他，我们说布施呢，就是以舍以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希望受者能够接受，所以说为欲人取啊。但是持士就跟他讲说，不要以刚刚所说的那一些要来布施我了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沙门世子呢，说明这个对自己来讲是不合适的了，所以他的拒绝呢，并不是随便拒绝他人的一个善意啊，他的拒绝是因为针对这个法教来讲的，就这个法来讲，他是不可以接受这一些的。所以像布施，虽然是把东西施与他人，但是重点就是刚刚讲的以舍以利，就是我们有牺牲心，但是你牺牲这个东西给他人，是为了让他人怎样得到利益。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对他人没有办法得到利益，反而是生起烦恼，那这就不合法了，这就是非法。所以这个持世菩萨呢，他拒绝这样的布施呢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而且照一般来讲，这个出家比丘呢，是不可以随便拒绝他人的布施的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出家的正命，从施主而得到这个受用物啊，资生用具啊，所以并不是说像我们这个华人就觉得说，你去乞讨像乞丐一样，有没有？好像不适合，但刚刚好相反，所以这个出家人是要去这个接受他人的一个布施物而过生活的，而不是自己去经营然后过生活。那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那班长一样带大家念一遍啊。
所言未弃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，非地士也，是为摩来咬故如耳。即欲摩言，是诸女等可以与我，如我应受。摩即惊惧念，为摩诘将无恼我，欲以行去而不能已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。即闻空中声曰：“波徐，以女与之，乃可得去。”摩以为故，绵仰而语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也是就是说，维摩诘来拆穿这个假地士的啦。那跟慈氏说，他是魔啦，来牢固汝。那这个固呢，固在注脚四三零，四三零这一边，牢固它就是有扰乱蛊惑的意思啊。那如果从这个梵文，这个梵文的原意啊，它就是有意图或是意旨啊。这个故就是意图或意旨，所以就是魔主要就是来意图来扰乱你、啊、好，那这边其实刚刚我们都已经有消文过了、所以我们直接看四八四。那维摩诘为什么揭穿这个假地士之后，然后接着跟魔说你可以把这些天女布施给我啊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深造的，深造就是说，因为慈氏他没有发觉啊，没有发觉他是假地士啊，所以维摩诘他才会跑出来揭露说他是假地士，而不是真的地士啊。那再来就是 维摩诘呢，主要就是要进一步去教化这些天女啊，所以才会显现向这个魔王去索取的、啊。那维摩诘他是在家人，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些天女，所以变成说不一定要把这些天女布施给沙门四子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四三七，注脚四三七。那注脚四三七的第二行，这边就是在呵斥啊，这边就是说明呵斥。那从两方面去呵斥。那第一个就是说，他是魔而不是地士，所以他呵斥这个持世菩萨呢，他不辨识这是魔。那第二个就是纳受诸女，那这边呢就是显示这个持世呢，他没有办法纳受这些诸女，他也就没有办法让这些诸女升起这个善心了。那讲如我应受呢，就是他是在家人，所以他可以受女施。然后又讲到布施呢，主要就是要除去悭贪，除去我们的悭贪心，然后去利益他人。所以既然是除去悭贪利益他人，你就不应该有选择，不应该择主。所以既然能够行这个布施，那就应该布施给我，那我是可以受持布施的人。所以叫做如我应受。上面接着说魔就害怕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维摩诘要来扰乱我。所以道生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魔啊，他竟然不能够隐瞒，因为他的身份呢，只能隐瞒这个持世，不能够隐瞒维摩诘，所以就知道说这个魔的力量啊，他就不如维摩诘，所以他才会升起这样的一个念头。那我们看485页。那这边讲说，这个魔王啊，想要隐没这个身形离去，却不能够隐没，乃至使出这个权力也不能够离去。那僧教这边说，这就是因为维摩诘的神力、神通力所制止的。那这个时候，为什么空中会有声音出现呢？那僧教这边就说，这声中，这空中出声，在空中讲话的人到底是谁啦？那僧教就说是维摩诘啦。那维摩诘为什么要在空中讲出这句话？那是因为魔的这种迷惑太过坚固了啦，所以他想要教化他，所以才讲这句话啦。那如果是道生呢，他觉得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他说不是维摩诘就是持世菩萨啦。那也可以是谁？也可以是魔啊，所以这里面这种内容就太多了，就变成是魔的一种自己想的啦。他可能自己想说，可能把这些天女给他，我就可以离开了。不过还是深造的比较合理啦，因为我们这一品就是降魔嘛，以降魔为这个切入点。好，所以魔因为害怕，那不得已就给他了，因为不给他，他就没办法离开。结果他还是没有离开啊。所以接下来就是下一段经文，那班长一样带大家念一遍。
维摩诘喻诸女言：魔以汝等于我今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随所应而为说法，令发道义。复言：汝等已发道义，有法乐，可以自娱，不应复乐五欲乐也。
好，所以这个维摩诘主要就是要教化这些天女嘛，其实叫做魔女啦。那要教化魔女，那一定是有次第的。所以就是先教他们发心，先教他们发心。那教他们发心，就是先为他们说法，让他们发起这个菩提心之后，那教他们要以法为乐，不要再以无欲为乐了。那这边 这边讲到说，维摩诘为什么要教他们发无上菩提心呢？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他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啊，女人就是要顺从这个主人为，顺从主人的心啊。所以如果这个女人是属于魔，那她就会接受邪教，那如果属于菩萨，那就会从菩萨这边得到佛法的一个教化。所以这个魔王竟然把这些天女给这个维摩诘，那维摩诘接受之后，他就进一步去教导他。所以我们一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客人。但如果从这边来看呢，你竟然给人家领进门了，你就要教人家修行了，不是放牛吃草了。我们看486页，那486页这边就讲到说，他们已经发心了嘛，所以就随他们所应学的法而为他们说法。没有，他刚是想要让他们发心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想要让他们发心，那就要说一些符合发心的法，然后让他们发起这个菩提心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454。454呢，在第二行后面，这个吉藏大师说，从这边开始就是教菩萨法啦。那菩萨法其实从次第来讲，它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让他发菩提心，第二个阶段就是教他修菩萨行，第三个阶段才是成就佛道。所以现在讲菩萨行呢，那就是要先让他发心。好，我们看上面，那上面这个道生啊，道生说这个发心啊，这个发道义就是发这个菩提心呢，不可以苟从，就是不可以盲从于人啊，所以要为他说法，那使他能够了解，那他才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啊。所以我们说之前不是说有人天圣，然后声闻圣，然后菩萨圣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读大圣经，我们就是菩萨圣？不是。那要怎样才叫做菩萨圣？发心，发菩提心才叫做菩萨圣。那如何而发心？如何而发心？有没有读过成佛之道？成佛之道第二章是什么？闻法去入。所以你的发心呢，是由闻法而发心，所以这边才会说要为他说法，说这种发起菩提心的法，符合菩提心的这些法，让他了解，那他才会发心啊，不然你叫他发菩提心怎么发？对不对？你说菩提心是什么？上求下化，那你也得去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上求下化嘛？你到底是以上求为主还是以下化为主嘛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搞错了，菩提心也发不起来，所以才会说这个随其所因而为说法，也就是闻法而发心啊。好，那这一边接着说，要以法乐为乐，不要以无欲为乐啦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主要讲女人的一个天性啊，不过他先讲鱼啊，像鱼的天性呢，它就是依于水啦。那女人的天性呢，就是喜欢快乐啦，所以才会喜欢买买买买买，吃吃吃吃吃，买包子，买包包，买鞋子，对不对？下午茶吃下午茶，这些都是快乐的事情。那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，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啊，自力修善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努力啊，或是磨砺去修这个善行的时候啊，是还没有办法得到 快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得到禅定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。但是一开始在盘腿的时候痛不痛苦？痛苦啊，一点乐也没有啊，不是麻就是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乐的，不过慢慢去做，慢慢累积，那这个累积的功德越深厚，那这个法乐啊，这个欣喜就越深啊。而且经过这个磨难，这个菩提心也不变，那经历这个苦难，这个菩提心会越来越坚固，所以内心呢就是爱乐这个法，那除了这个法之外没有其他的快乐可言啊。所以说以此法乐为自语，就是以此法为快乐，然后不再喜欢这个天上的这种快乐了。所以下面接着列出来的这些种种法呢，它主要就是在取法中之乐，而不是取法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四五六，注脚四五六括弧一啊，这边讲说正说菩萨行，要讲菩萨行，那就是要先明法乐，其实有点像是先与欲勾牵，或令入佛道啊，哦，这种意味。那这边讲说从两方面来谈，第一个就是这些天女虽然发菩提心，但是他刚入佛法，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深乐，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学佛法没有办法得到法乐。那如果再遇到这个五欲的话呢，就会怀念过去这个五欲乐，所以才会进一步为他说法，让他以法乐代替这五欲乐。那第二个方面就刚刚有讲过你的天性，那这边讲说为他讲法乐，那他如果能够得到法乐，他也能够看见无欲的过患，他就对无欲不会升起这种贪婪。那括弧二这边就讲到说，也是从两方面讲了，讲法乐也是从两方面讲了。那第一个就是人心要有着落，就是心要有一个安置点啊。那如果我们心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安慰满足呢，就会升起这个苦恼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一般人遇到无聊苦闷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要怎样？想要出去玩啊。所以你们遇到这个苦恼的时候，或者是无聊的时候，你们是想要出去玩，还是想要拿这个金书起来看一看？看经书也是不可怜的事情啊，上课都请假了，何况看经书。不过如果以这个五欲，如果以五欲来这个释放这个无聊苦闷，那最后也会染上不良嗜好啦。所以这五欲这些呢，都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它只是增加痛苦而已啦。所以这个长者呢，才会跟他们说要以法为乐了。那第二点就是魔住在这个欲界的顶天，就是第六天啊，就是他化自在天，那所享受的都是最好的这种无欲乐，或是男女欲乐。不过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快乐，就像刀头蜜一样，那乐还没结束，苦就来临了。而且这种无欲乐呢，之后也就会变得越来越空虚，越痛苦了。而且这种放逸的无欲乐呢，是地狱业，也就刚刚所讲的，就是罪根啊。所以当这个无欲乐结束的时候，也就会随着放逸而堕落了。所以我们要以法乐为乐，不要以无欲乐为乐，而且法乐是超过一切乐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是要有所缘境嘛，对不对？那到底要什么所缘境呢？我们是可以去选择的啦。所以到底你要选择去追剧，还是选择去看经，哦，那就在乎你自己的了。追剧的时候是怎样？是追得很痛快，有没有？但是追完之后呢， 其实在追剧的时候最想要看到结局，对不对？但是又最不想要看到结局，对不对？因为看到结局的时候就代表什么？结束了。然后结束之后内心就空荡荡的，所以五欲乐就是这样子，到头来是一场空啊。那你读经书虽然读不懂，但是你慢慢读去查，然后去了解去思维，最后你内心就会越来越充实，那就不会常常这种无聊苦闷了。好，我们看487页，接下来就是开示法乐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样班长请大家念一遍。
天女即问：何谓法乐？答言：乐常信佛，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离五欲，乐观五蕴如怨贼，乐观四大如毒蛇，乐观内入如空聚，乐随护道义，乐饶益众生，乐敬仰师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乐勤集善根，乐禅定不乱，乐离垢明慧，乐广菩提心，乐降伏众魔，乐断诸烦恼，乐净佛国土，乐成就相好，故修诸功德，乐庄严道场，乐闻身法不畏，乐三解脱门，不乐非时，乐敬同学，乐于非同学中心无碍怪，乐将护恶之事，乐亲近善之事，乐欣喜清净，乐修无量道品之法，是为菩萨法乐。
好，那这一段法乐当中的一个内容，其实它可以分好几组了。那第一组从佛法众，也就是身啊，佛法身到离五欲呢，其实讲就是事不坏性或者事不坏境啊。对，就是佛法身界啊。那除了佛法身界，这当中也有提到六度啊这些。那这些呢，我们就赶快来看解释。我们看488页，488页，所以这个天女问什么是法乐，那这边回答有信佛、听法、供养众，还有乐离五欲。那对于前三个就是三宝，所以罗什说你要生信呢，就是从三宝中生信。那深造说这个信之后能够升起这个喜悦的心呢，没落三宝了，也就是说除了三宝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让你信之后升起喜悦的。那接着讲到远离这个五欲，那远离五欲罗什说这就是信戒，也就是戒，所以佛法身戒，所以得到四信就是佛法身戒这四个。不过这四个这边其实要来谈一下次第啊。他说一般我们讲佛法身戒，对不对？但这边的次第是怎样？法佛身戒，法佛身戒，所以就有佛法身戒跟法佛身戒这两种次第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解释法佛身戒的次第。所以就问说为什么先信法接着才信佛身跟戒呢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就好像有人重病吃药，然后药病好了之后，相信这药是妙药。那这药虽然是妙药，但是由谁给的？由师给的哦，所以就信师。那虽然医师跟这个妙药都是很好。但是你的病要能够痊愈，还是要由谁？由这个好的看病人看护啊，要看护，所以他也就相信这个看护。 那这个药、医师、看护这三事都很好，但还要怎样？还要自己有能力啊。所以说，主要还是要我能够消息，消息就是休养生息啊。哦，就是你吃药治病，你不好好休养生息，你还在那边熬夜蹦迪，你的病会好吗？不会好的啊。所以要自己付出，所以叫做信我。所以这个法中四信也是一样。所以观实相见地的时候，烦恼断除，所以信他信这个法确实是妙法。那三宝虽妙，那要实行还是要自己实行，所以自己持戒能够清净，那这些重病就能够去除，所以信戒，所以深信是法，那心就能够常常喜悦，可以邪神通信。这个邪神通信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理解，你看这个邪他这边给的意思是和和协调，那这个神是精神心神，所以可以协调精神通信。其实这个邪跟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那通信呢，通信可以说是共性啊，通信可以是共性，就是共通性，所以是可以跟什么有共通性啊，所以变成可以跟什么有共通性的时候，那邪跟神就用另外的解释了啦。所以邪呢就是有半成的意思，成就了，那神呢它是指超群的人啊，所以变成说我们有这个法乐心常喜悦，然后可以跟这些成就超群的人有共通性，所以这种法乐呢不是天乐所可以比拟的啦，不是天乐所可以比拟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四七四，注脚四七四这边对于四性呢就很好的一个配对，这个佛就是良医，法就是妙药，身就是看病人，戒是禁忌。禁忌是什么？禁忌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去看病吃药，那会问医生说：“我什么不可以吃？”哦，禁忌，如果以台语来讲叫禁忌啊。所以，什么东西不能够吃？什么事情不能够做？叫做禁忌啊。所以有这四件事，烦恼病就能够痊愈了。那他说一开始说明这四性呢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天魔啊，他就是以邪为本嘛，所以他不信正。那现在既然要回邪入正，所以在教化他之前呢，就要先说明这个信。但是信的对象就是由这四个佛法生界而来，那这才是正信。所以这个乐离五欲呢，就是属于信界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以爱欲多的缘故呢，常常会毁戒啦。所以刮胡二这边的中间呢，就讲到说持戒能够少欲知足啦，能远离对五欲的爱好。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如果得到净信呢，就能够安住在佛法生界当中，那远离世间种种的欲乐。今天可能讲到这边啊，那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刚刚是不是讲两个次第，佛法生界对不对？那佛是良医嘛，法是妙药嘛，对不对？那身跟界的次第没有变嘛，对不对？有变的就是医生跟妙药，所以你们是先相信医生，然后才去吃药，还是吃药之后才相信医生？两个次第不就是这样吗？你是先相信这个医生，然后去吃这个医生开的药，还是先吃了这个药之后，有效，而去相信这个医生？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，有什么意思啊？ 我昨天也是跟那个开仁法师讨论，我说这跟这个信行法行有关系耶。他说你一定要这样配吗？其实这确实是蛮有关系的啦。你像这个四欲流支，四欲流支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欲流于生道的一个条件嘛，入生道的条件有四个，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亲近三知识，听闻正法，然后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只有这个次第。所以你看这个亲近善知识就是以人为主，所以就是先相信医生，然后依着医生开着药去吃，对不对？但是入于圣道的条件的这个次第是不是只有这一个？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四依，依法不依人啊、哦，还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还有什么？依义不依语。所以四依这边呢，依智不依事啊、哦，所以这边也是入于这个圣流的一个方式啊。那入于圣流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方式？那就是一个是属于适合信行人的，一个是属于法行人的，属于法行人的。所以法行人呢，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药它有什么副作用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追根究底，然后这个药对我的病情帮助到多少，那了解之后他才会去服用嘛。那服用病好了，相信这个医生真的是有能力的，技术很好，所以这就是法行人的一种性格啦。那如果是信行人的话呢，就是反正你相信医生开给你的药就对了啦。所以确实我也是这么想啦。那另外还有就是说，它有可能是一种次第啦，就是说你也没有办法去分别这药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分别这医生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修学的时候当然是由医生然后药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是依着佛所说的法去实行，但是到了正要正德的时候呢，是依着法为主，依着法为主，然后佛他是圆满实现这个法的人，那身呢是现阶段在实现或者是部分成就的人。所以这个法佛身界呢，就是已经触及到这种现正法性的啦。所以一个佛法身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引导，那引导你自己去实行之后，你要证得的时候就是法佛身界。所以这边才会说，观实相见地时，烦恼即除，则信法妙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呢是已经去除烦恼病了，而不是在尝试的阶段，或者是说它不是在道理的阶段，它已经是借由实践而证得的阶段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一边，下次上课是十月几号了？
4号。
10月24号。对啊，因为下一次是10月10号停课了，所以再下一次14天24。好，那大家没有问题，我们一起合掌回向吧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